Sherry，您好，
你好，
非常欢迎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谢谢，我也很高兴来到这里，感谢给我这样的机会。
Sherry，你来到美国之后，最大的惊讶，也就是说，跟你当初来美国之前想象最不一样的是什么？
可能就生活稍微简单一些。
在您一般的观察里面，你觉得美国人有哪些好的地方？
给予的精神，像我还没有做这个工作之前，我和其他大多数在国内的中国朋友一样，觉得好像捐钱的肯定都是有钱人，但是其实来到美国之后，我才发现真的去帮穷人的捐助的人一定不是最有钱的人。
您现在在美国是为什么样的一个单位来服务？
我现在工作的这个是一个非盈利的慈善基金会，它的名字叫爱加倍基金会。
爱加倍是什么意思？
爱加倍呢，是希腊文无条件的爱这几个词的手写字母的缩写，它英文读作 agape，我们翻译呢就叫爱加倍。
好不好，请您提纲挈领的介绍一下爱加倍基金会主要的工作项目是什么？
主要呢是两个项目，一个呢是帮助孤儿，我们在国内有几所孤儿院，照顾着可能有600多个孤儿。其次呢，是一个对贫穷的患病的孩子呢提供医疗救助。我们把一些比较简单的需要手术治疗的孩子呢，在中国提供免费的手术治疗，把一些比较困难的或者是风险比较高的，但是美国的技术也比较成熟的这些生病的孩子呢，带到美国来做手术。
这个基金会是怎么被建立起来的？
爱加倍基金会是在1999年建立起来的，当时呢是。我们这个基金会的创建人，也是现在的负责人是布兰先生。布兰先生是在他们教英语课程的当中结识了一些华人朋友，那华人朋友就邀请他去中国去看看。那布兰先生就去了，去了中国刚好98年碰到长江泛滥，就看到了很多穷人和孤儿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因为确实那个时候很困难那一段时间，所以他就觉得。那么多的孤儿，那么多的穷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责任去帮助他。说到这里呢，应该讲一点，就是布兰先生和他的夫人呢是，他们是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们觉得我们应该把基督的爱显示给这些人，然后上帝怎么样爱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爱这些人，所以他就回来呢，就建立了这个基金会，尽量去帮助这些孩子。
那么，布朗先生是一位很有钱的人吗？
他不是很有钱的人，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也就是一个美国的。普普通通的一个家庭，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可能就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他成立这个基金会，并不是他自己的钱，而是回来以后号召很多的人，很多基督徒啊，或者一些公司啊、企业啊，各方面的力量、各方面的爱汇集起来，才把这个基金会成立起来。那么多年以来，我们都是靠募捐来支持我们这个整个基金会的运作。每一个在中国的孤儿，他在美国都有一个对应的资助人。资助这些孩子上学、生活，每一个手术需要的钱，在美国都有一个对应的资助的人或者资助的一个团体，来帮助这些孩子完成他们需要完成的手术。
世界上有那么多穷人或者是孤儿，为什么选定中国呢？
作为基督徒，他认为这是上帝给他的安排，让他去到了中国，看到了这么多孩子。我们真的是能力很有限，你越进入这个工作越深，你越觉得你的能力很有限。布朗先生，他每一次讲到一句话，我很感动。一个退了潮的一个海滩上，因为退潮之后，在退潮前，潮水把很多小鱼冲到了沙滩，然后退潮之后呢，就有很多小鱼没有随着潮水回到大海里。那鱼失去了水，它肯定就死掉了。一个小孩子就在那成千上万的小鱼当中，一条一条的把鱼捡扔回大海里面去。那每一条扔回去的。鱼它就有一个重生的希望。有一个人就走过来就问他说：“那么多的鱼，你怎么会帮得完？你能不能把每一条都捡回去？谁会在意你就捡那么一点点？”小孩子没有说话，他捡起一条鱼来，把它扔回了大海里，那条鱼就活了。他就说：“我不在意别人说谁会在意，但是这一条在意。我再捡起一条来扔回去说这一条也在意。”其实我们的工作真的很像这样子。
在能力这么有限，都要靠募捐的情况之下 来帮助这么多的孩子。
如果真的是靠我们自己的话，我们肯定这个工作已经早就不能进行下去，因为能力真的非常有限。如果不是上帝把很多很多的人结合在一起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继续这个工作。我相信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其实有很多志愿者帮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人因为上帝的爱把所有的这些人串在一起，去帮助一个孩子啊，两个孩子啊，才我们才一步一步可以把我们的工作走到今天。
可不可以请你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上帝怎么样把一群人结合在一起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孩子？
我们有个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他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在河南的农村。在妈妈怀他的时候呢，爸爸妈妈两个同时遭遇了车祸，爸爸在车祸中死掉了，妈妈手臂断了，然后送到医院的时候才发现怀孕了。哦，生下来之后就发现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这个母亲就很绝望，因为她一个农村妇女带着三个孩子，已经是养活他们都很困难，再加上一个生病需要手术的孩子，几万块钱对她来说完全是一个天文数字。当我们找到这个家庭的时候呢，母亲脸上都是很绝望的目光，他觉得他的孩子因为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随时每一分每一秒他有可能死亡。但是因为我们在纽约找到了一家医院愿意免费的帮他做手术，因为母亲还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就不能来，我们就请了联合航空公司的一个空中乘务员，因为他是为一个专门帮助这些患病的孩子从国外带这些孩子来到美国，他是一个志愿者帮助这样的组织在工作。那么这个组织就让叫 Lori 的这个美国空中乘务员去中国把这个孩子帮我们带过来，然后他就去到了中国把这个孩子带到了美国。孩子在这边的手术只有十个月大，我刚刚忘记讲了，这个孩子有十个月大，一个男孩，做了手术结束之后在这边住了一个多月恢复了。还要讲一点，就是寄养这个孩子的家庭就是手术医生的一个助手，一个护士，他就说他来照顾这个孩子，照顾了这个孩子，最后这个 Lauren 这个空中乘务员呢又把这个孩子送回去了。这中间就发生一个很感人的事情，因为这个孩子的家庭非常的贫穷，他的厨房是一个四面通风，就搭了一个破破烂烂的一块布在顶上，就像路边一样在做饭，然后背面呢就是一个破破烂烂的一个房子可以住。我们可以，如果可以叫做房子的话，我都没有办法去描述那个场景。这个空中乘务员就他看到了照片，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忍受一个孩子一个家庭可以住在这样环境里面生活。他很喜欢这个孩子，很爱这个孩子，他还觉得他应该有责任去帮助这个家庭做一些什么事情。回来之后他发动他周围的亲戚朋友，还让他的姐夫建立了一个网站去帮这个孩子募捐，希望给这个家庭建一个新的房子。现在钱已经捐到了一半，另外的一半还正在募捐当中。我们捐够差不多$7,000的时候就可以帮这个家庭盖新的房子。这个孩子其实很不幸出生这样子，但是因为这样的不幸结识了很多有爱心的人们，生命得到了挽救，一个家庭居住的环境最起码也得到了改变。我们当这个空中乘务员把这个孩子送到妈妈手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脸上的笑容和他以前我们找到他的时候完全是两种，充满了喜乐和快乐开心，一个很幸福的妈妈。
听众朋友，我们身边也许有一些人此时此刻正遭遇很大的困难，是他们自己能力没有办法解决的。在我自己有能力的时候，我可以分出一部分来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我想这也是 Sherry 和爱加贝基金会今天给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但愿这个问题的反思能够带领您我进入一个更有意义的人生。